我们今天早上陈根是来看格林多前书第五章。格林多前书第五章里面讲到的这个淫乱的人要从我们中间把他赶出去，这件事情一直困扰我在侍奉的里面，一直很困扰我。那么在泰国北部呢，你知道讨小老婆很平常哎，这是他们的文化哎，要不要把他们赶出去，要不要怎么做，很困扰我的。所以我面对这件事情里面的时候，我心里面有很大的这个忧伤跟难过，我做也很难过，照着做也很难过。那么特别是在教会人数信主人慢慢多了，总希望有一些弟兄姊妹能够出来服侍弟兄姊妹啊，是这样。所以在那时候在选立这个执事的时候，我就特别说，我说我做老师的也不去查你们的历史背景，对不对？我也不来审问你们，但是我要把主的话给你们讲。有小老婆的，王老师不一定知道，王老师知道的不会提名，是这样。但是提名呢，不代表没有小老婆，是可能我不知道嘛。但是我把主的话讲，因为这服事是蛮神圣的事啊，就是圣经里面明明讲，执事呢怎么样，只能做一个什么，是吧？做一个妇人的丈夫。那意思就是说，假如你有两个、三个妇人是你的太太的话呢？真的，我用主的话劝你，不要说老师不知道，提名了你也就好像是，好像就是纸包着火，那么纸包不住火的，特别是神是监察人心的。我讲完以后真的也不知道嘛，后来就有弟兄来跟我讲说，他老师谢谢你，你虽然提名我，但是我真的有三个太太，现在嘛只有一个了嘛，那么你说从前的太太不是我太太还是了嘛？因为他们当兵的到处走到哪里，就好像从前有南京太太、重庆太太什么太太，对不对？是这样，所以就我好像也只能做到这一步。但我今天在读的时候，我在想，一个蛮甘美的思想，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假如这样做是要败坏一个人的话，这是一个问题，这个困扰还要困惑我。假如这样做是要得罪一个人，而得罪一个人非要用这样的方法才能得罪他，我们不做就是对他的亏损。好，我讲一讲，其实保罗在那个地方很含蓄，也没把那个人的名字讲出来，有没有？没有，就里面有爱。今天我们是怎么样呢？今天我们有我们的好恶，对不对啊？我们有我们的好恶啊。这个人对不对？我要打击他的，等到我知道说他有这个问题的时候，公布名声，对不对？是吧？等到这个人怎么样？我觉得我还可以利用他的，是吧？我还可以运啊，不要讲利用他的，我还可以运用他的，是吧？那怎么样呢？就我们人对处理事情会有我们个人的好恶。但我觉得保罗在那边，他里面有一颗真正爱格林多神儿女们的心，他不把那个名字点出来，但是这件事情一讲大家都知道。假如不是大家都知道是啊，保罗怎么会知道呢？就是说我慢慢在想，我们面对任何一个有犯这个有犯淫乱的这件事情，在我们里面至少还是要爱他，就是甚至说把他从我们中间赶出去，都是因为爱的缘故，这个很重要啊。等一下我就把我一点点领受跟大家讲一下，不晓得看看怎么样，可能我以后碰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当然我不晓得了啊，因为我现在不会站在一个平台上侍奉了嘛。啊，将来到底会怎么样？我慢慢跟他讲的。啊，第二个我要跟大家交通的是，因为他有这个淫乱的行为，啊， 那么因为我们打解释圣经解释到个地步真是很难的嘛。这个因为耶稣亲口讲说你心里动了淫念就是犯淫乱了嘛，那这样的人把他从教会里面赶出去了对不对，是吧？那这个什么呀，就是你没有淫行，耶稣是提醒我们，神看我们的内心，我们要晓得一个犯淫乱的人他一定是从淫念开始，这个淫念从哪里开始呢，就是从很多的资讯啊开始，所以慢慢慢慢会演变的，慢慢慢慢会演变的。所以呢就是我们要提醒我们，今天我们没有淫行，但是我们有没有淫念呢？有，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啊，是这样。这个东西我有时候讲一下，不是的话呢，今天礼拜堂还有谁坐在那边做礼拜啊？至少我就没办法坐在那边，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就是说这是一件很真实的事，这是一件真实的事。就我们不要把我们的一个什么，就是说我们要挽回这样的人，神也提醒我们要让我们不要成为这样的人。我再说好，就是说犯淫行的是要挽回，让他以后不成为这样的人，把他赶出去也是为了怎么样，也是为了挽回他。第二个，耶稣讲这个话是让我们希望我们避免不成为这样的人啊，这个我们大家要分辨。好，第二个我稍微讲一下，就是第三点我交通的是，保罗心里面有两个事情难过，一个难过是居然有这样的人，连不信耶稣的人，就教会觉得不信耶稣人都不做都不犯的这种罪，居然在信耶稣人当中有，我觉得这个是个事实。就是除了淫乱这个以外，还有多少的事情人家外邦人都不做的，我们信了耶稣真正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他以后做，有没有？可能还不单单是这个淫乱这件事情，还不单是这件事情，还有很多事情都是这样。下面讲什么贪婪啦、拜偶像啦，有没有啊，这些东西。那么保罗里面的一个感触是什么呢？他说居然你们还自高自大，这个关键很重要嘛。那他们凭什么自高自大呢？就不把行这样事情的人把他赶走，他们有什么好自高自大的？他们有什么好自大的？哎，这件事情不知道你们的感受怎么样？我的感受是这样，什么叫自高自大呢？还自大自己的爱心，大家有意思吗？就是哎，这个金大有没有听过？就这件事情我很难处理，有没有？那很难处理就会被别人 criticize。那么我要怎么样去把这样一种被别人质疑或被别人什么东西啊，这个挪开呢？我就要用另外一种的逻辑来讲，这叫什么呢？是爱他，有没有？这等到一个地步是还会自大呢？是自夸呢？是什么呢？这是我一个爱心的行为。那打一的时候，打一个本来要被人家质疑的，到最后变成我是一个爱心的行为，因为这个是什么？这是人性嘛。那不然为什么我们讲那么多道理？不认罪就好了嘛，悔改就好了。为什么我们对我们犯的罪、我们的软弱，我们还有很多的理由？我任何一件事情都可以找出理由，只是慢慢悔改了，需要找这些理由去跟人家讲嘛，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所以在这个地方只是讲到说，一个不世俗的人难处理这些事情，就承认我真的很难处理。弟兄姊妹，你不在这个，你没有坐在这个职位上面管这件事情，你觉得很好搞，大家都觉得怎么样？总统很好做，对不对？都在指点总统应该这样做那样做，是不是？是不是？真正你自己做做看，一个问题要面对的时候，你到底要怎么去做选择？是不是？但是呢，把它演变成是一种自夸，不这样做是一种自大自夸的情况，哇，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有点难处了，有点问题了。保罗的难过在这里是两方面，一方面有这样的人，一方面有这样的人在神的家里面教会里面的时候，居然还有一些人 就不能处理是软弱，对不对？到最后把不能处理又变成是一种自大的一个情况，你说保罗怎么想 ？OK， 好，下面我就讲一点关于把他赶出去我的领受。其实真正圣经里面的意思，把他赶出去，就把他看成一个这个不信主的人，把他看成像外邦人一样。那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话又有矛盾。你既然把他看成这个是教外的人，那么他做什么，你凭什么去评判他呢？这个都是矛盾的啊！你们好好想。我真的愿意很真实的面对，既然圣经都是神所默示，我愿意很真实的面对。这里面就有一个很关键的东西，就比如说好，我觉得说这一个弟兄他是一个真正蒙恩的救生儿女。对不对？我才会跟他一起剥饼嘛。我们在基督身体我们才一起领饼领杯嘛，是不是啊？那么既然我知道他是一个蒙恩得救的弟兄，是神的儿女，当然有服侍的时候就要邀请他参与，大家一起来服侍神嘛，对不对？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 ？OK， 好。那么，在我这边想到的就是说，假如他是这样的一个人。把他赶出去的意思是什么呢？把他赶出去的意思就是至少你不能跟他一起剥饼嘛，至少你不能够再邀请他来服侍嘛，不是吗？不然的话那整个侍奉团队不是玷污了吗？是不是这样？对不对啊？当然这个还比较宽大的把他赶出去。在缅甸，我们刚刚到山区里面去的时候，只要有证据真真实实他犯淫乱，写信通知各个教会，这样做会不会太过分了？我刚刚去的时候我真的想不到，会不会太过分了？其实我现在回过头来，你们大家想想啊，假如是个真弟兄，真正弟兄，那么在没有被赶出去以前，就像雅干一样嘛，哎呦，等到真正已经通知大家都知道了，他是个真弟兄，其实是帮助他悔改，就他里面又渴慕跟其他弟兄姊妹有相交，他觉得他是一个信主的人，虽然犯了这个罪。我在想，假如保罗说把这样把他中间赶出去，他悔改了还要不要赶？啊，他悔改了还不再赶？现在的问题，我相信啊，这个圣经里面没有讲哦。圣经里面假如圣经里面说这个人已经悔改了，那么他们继续接纳他，对不对？再观察他一段时间。看是真正悔改，还是只是为了逃避众人对他的指责，对不对啊？是不是啊？好丢脸一次好了，对不对？是吧？到底还是为了逃避别人对他的指责？好了好了，我错了，结果到时候还继续继续来讲啊，就是圣经里面没有讲，但是今天我在读的时候，拿我来讲的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犯罪，有的时候会真的会认罪。为什么认罪呢？会认罪，意思就是我犯这个罪，认罪，弟兄姊妹，大家会原谅我，是不是这样？有很多的东西我犯罪了，我讲了，弟兄姊妹不会原谅我的，是不是这样？真的吗？就我们对神，我们对耶稣基督宝血的救恩没有把握，所以才保留有些罪嘛。可以公开认，有些罪嘛不公开认，对不对？是不是这样？那么好，这个所谓的公开认的罪跟不公开认的罪，在我里面也有一个这个限的，什么限呢？就我这个罪只是得罪自己，只是得罪神，我跟神认就好了。我真的自己错了，我跟神认就好了。比如说，我恨你偏心，有没有？我在心里恨，胆子又很小，也从来不敢害你，对不对啊？就是我这个恨怎么样呢？没有害到谁， 这是得罪神，你怎么可以恨弟兄呢？那么这个恨弟兄就怎么样呢？你知道一个恨的人呢、啊，吃饭也会走位，睡觉也会这个不稳，对不对？那么对此，所以我们在神面前怎么认罪就好了嘛？当然更进一步的这个，真的将被圣灵光照，就是天心啊，真的，我那时候恨你啊，对不起啊。天心可能说，他可能莫名其妙。我没感觉到，没有了，那还是好的哈。假如不是的话呢，你去跟天行认罪，天行还软弱一点是，那好家伙，我哪里得罪你，恨我，到底又把造成一个问题。所以我要讲的，你认罪怎么样？你只得罪神，得罪自己的，跟神认就可以了。你除非你犯的错是伤害人家的，骂人家了，或者什么这个的，那你怎么样？你就要公开承认嘛，你就要跟那个人去承认嘛。但是问题需要跟大家承认吗？不是嘛？那反过来讲，假如是一个牧师犯淫乱的话，他应该跟整个会众认罪啊。今天我们老百姓大家做错了哈，原来就可能。为什么一个什么立法委员、Congressman、总统那个做了什么事，他要跟全国百姓要道歉呢？不道歉，你缺一个交代呢？为什么？因为他的一个行为是跟所有人有关呢，都变成这样嘛。所以我慢慢就我慢慢去思想，甚至包括是认罪也要跟他，我们要有一个思想的。在我们跟特别是教导弟兄姊妹哈，有的时候认罪没有真心认罪，被人家教导到没有智慧哈。人家教导你，你有心认罪了，别人教导你一个认罪，这个认罪是真是没有神的心肠对罪的，你还会因为认罪还带来很多后遗症的，这是很真实的嘛。那么好，当我讲到，所以我现在慢慢能够体会，为什么我们在泰缅边界，特别是缅甸的山区，一个人犯淫乱罪的时候，他们会写信通知他们认识的教会的东西，这个人来你们不能接待他。但我觉得这是一套做法。假如有一天我们这样讲，这个弟兄姐妹啊，不要说只有弟兄会犯淫乱，姐妹也会犯淫乱啊，就是说这一个肢体犯了淫乱的罪，因为他到现在为止还不认罪，我们就要把他赶出去。赶出去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世界上人现在对这些事情已经不定罪了，这是他的自由，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真的有很多事情都越来越公开了嘛，包括连同性恋都公开了嘛，对不对？他不认罪，你把我赶出去有什么？对不对？有什么？但是假如他是一个真的弟兄姊妹的话，当我们有这样一个行动的时候，我们真的里面一个期望是他能够真正的悔改，好让我们能够重新接纳他在我们的中间是一个肢体。从这个角度来思想的话，弟兄姊妹，我们的想法是怎么样？不是一个做法，是为什么样做的一种心肠。真的吗？我今天想说，让他知道说别人神的心意是什么，你要不要悔改？我再说，一个犯淫乱罪的人，神会接纳他，会原谅他的。耶稣在世界上都还跑到一个雅各井边去等一个这样一个犯淫乱的妇人嘛。今天等到有一天说，这个人真正已经悔改了，就是给你们给大家定罪，他也真是承认了是。这个弟兄这样了，我们接不接纳他？我没有接纳他。但是反过来，大家都知道了，觉得这个团体里面大家都知道了他是这号人物，对不对？是不是啊？我们还自夸，我们这样再给他侍奉是为了帮助他，我们在这个是为了怎么样？这样你有什么？今天我们读了这段圣经，你的感觉是什么？其实罗兰刚有没有这样的例子，我不讲了嘛。假如问题是你的感觉是什么？全团体的人都知道了，有事实了，全团体都知道了啊！我们要怎么想？ 面还是采取比较宽的，还不像缅甸呢，教会发信是吧？给每个人都知道。你至少在安排侍奉要什么时候，你要怎么想？我们在座有谁知道哪一个人以后要这个成为教会长老，成为团契很重要服事同工的？我们今天读这段圣经，给我们的感受是怎么样？我相信保，不要说保罗，我相信耶稣，信耶稣得福音的第一点就是认罪悔改嘛。神要我们认罪悔改，不是鞭打我们的自尊。神要我们认罪最大的原因是可以圣洁得着神圣洁光明的，因为要把我们带进了光明的国度嘛。神要把我们从黑暗里面迁到爱之光明国度里面去嘛。今天假如说我们在侍奉主的人也好，我们信耶稣当中也好，在我们里面还允许，我在讲还允许这些黑暗的事情发生，以为说用一种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帮助他，不，他不悔改再什么样的方法都是没有用的，是不是这样？就说这一件事情我们要怎么思想，真的很不容易，但是我今天有点领受一事，要跟那个人谈的，这是个事实啊，是，他不承认，证据拿出来，亚干不承认嘛，到最后就要被承认啊，要承认嘛，那承认要怎么样呢？好，你既然是这样，你有没有真正跟主认罪悔改？因为求主帮助你要不犯。他说我真的有，所以我每一次在波饼的时候，我在山区都是这样，我在波饼的时候都是这样。我说波饼很慎重，你不要说波饼就会带来祝福。保罗说在我们中间病的死的不少，就是因为随便乱波饼了嘛，你知道吗？所以为什么波饼以前我们要反省我们自己嘛。我说反省你是什么样，我一定讲这个话，假如我在我们中间有一个人，你心里面你知道这是犯罪得罪神的事，你不管是恨神贪心说谎什么东西，你在神的面前被圣灵光照，或者你自己很清楚知道，我心里面今天恨着一个人，我不愿意饶恕他。我说顶到你面前，我真的希望你不拿，因为你每一次拿就是让什么呢？让你的心更加刚硬，有一天对你是没有好处的。但反过来，你总是求主怜悯，主啊，你真的我愿意饶恕他，我不愿意饶恕他，怎么是你的儿女？他也是你的儿女。主啊，我愿意饶恕他，求主你帮助我，让我以后看到他的时候，灵不会再那么的气他。你认罪了，对不对？好，你就放胆来拿这个饼杯。很可能怎么样？很可能你剥完饼，一散会在礼拜堂门口就碰到他，你又恨他，你做不到，这是另外一件事情。但你每一次这样的认罪领饼的时候，就是帮助你来对付你里面那个恨的那个动力，这样的一个样。就神要我们有颗悔改的心，只有我们悔改以后做得到做不到，可能有很多的习惯，有很多的人格的特质个性。你知道发脾气快的人呢、脾气来得快怎么样？去得快。这个一个人是忍了半天他才发火的，到时候他累积十年才恨你，是一定要十年以后他才会把它化解的。这个东西要一段蛮长的时间呢，他变成这样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心里面真的是说，犯罪这件事情不管是淫乱什么，犯罪这件事情是我们常常会碰到的。但是你信不信，耶稣在十字架上把我们过去的罪、现在的罪、以后的罪统统赦免，你相信吗？我只讲一句圣经啊，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句话到底是对不信耶稣前讲，还是对信耶稣以后的人讲？对信耶稣以后人讲，这句话很有意思的。但我们想是，我赦免你的罪，怎么是我的公义呢？应该是我的慈爱嘛？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吗？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比如说大妈得罪我，对不对？ 我原谅他，对不对？什么是我的公义呢？我的公义嘛，应该是不原谅他嘛，要你付代价嘛 ，pay the price， 是不是这样？什么叫做是神的公义呢？神的公义是你放心，在十字架上，耶稣已经赦免你的罪了，神一定按照他的信实，不会反悔呢，他一定会原谅你，就是这样。啊，所以你们好好想哦，有很多。因为我们那时候在查这个生命读经，在查约翰一书的时候，我觉得这些圣经给我的亮光光照很大呢。哎，神赦免我们的罪应该是慈爱嘛？怎么是凭着他的公义呢？因为神是信实是公义的。为什么神是信实是公义的？耶稣为我们付了罪的代价，神就不能够再，对不对？他凭着好，我们不认罪怎么样？我们不认罪只是罪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跟神越来越远。我们愿意认罪，你放心，其实你这个罪也在世界上早就 pay the price， 他已经把这个代价已经给你付了。就是我们信不信这一个救恩是最不能瑕疵我们，但是我们还是会犯罪。那么怎么样呢？举例讲哈，我从前打老婆根本不觉得错呢，应该的呢。我们在泰国北部哈，这个女人结婚进门啊，头是不可以抬起头来了，省得嫁进去以后又在这个家里面抬头呢。所以这个有一个人专门在新娘子进这个家的门的时候，门口已经站着的人盯着呢，看到她头是抬的还低的，她忘记了头抬的时候把她头按下去给她进门的。哦，这个我们有小姐妹在笑，对不对？还好不是那泰国北部，是不是？我亲眼看见。他跟你讲，我说你们按抬头干什么？他以后结婚了进家门抬头了，那我们这个公公婆婆怎么搞啊？还是信耶稣的人家，从前觉得老太太都不错，对不对？是不是啊？理所当然。但是以后慢慢怎么样呢？以后慢慢觉得说打他有亏欠他就说，在我觉得说，那什么叫认罪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我真是错了，不是我不认罪，神不这个赦免我，是这样，我不认罪对我有亏欠。假如说一个基督徒哈、他犯罪哈、神不赦免他的话，那他怎么去得救呢？他怎么在永恒里面呢？神赎耶稣的救赎的宝血功效那么大，但是一个不认罪人怎么对他有亏损，对他自己有亏损。就说等到我对太太有错了，我说太太，我说我明明知道他会原谅我的，但我里面有一种内心的改变，我说太太，我这样做真是对不起你，那什么对我有益吗？更帮助我又可以爱他吗？这一个东西我们能够体会的话，就不是那么律法，认罪不是一件很律法的事情，认罪是一种很心甘情愿的那一种对自己的一种的反省检讨。我真的亏待你太太，我知道她一定原谅我，我做了再过分我跟她讲她还会原谅我，但是我愿意跟太太说，太太我这样做对不起你的时候，这一个东西的力量帮助我以后更爱她，有没有？更不会犯错，更不愿意犯错，是不是？但是今天在这边有些人怎么样，是到一个鼓励在哥林多教会的里面，这一些人的至高至大到底是让这样犯罪的人能够 get a lesson， 帮助他能够真心的悔改呢，还是助长人不悔改？今天我的整个结论呢 point 要在这里。等等，你看哈，一个人犯了淫乱罪，对不对？从前大家一起吃饭的，弟兄，你悔改了，我要跟你吃饭吗？你不悔改，我怎么跟你吃饭？你不悔改，我跟你吃饭，等于说助长你犯罪，必有关系，可以继续这么搞，它变成这样了吗？不是吗？你们同意吗？另外一个就是，弟兄，好，你这两条路了吗？是不是？一个就是死不悔改，死不悔改怎么样呢？他怎么样？他那一种失去的那一方面，你悔改了得着，你不悔改怎么样？你不悔改就圣经里面说，保罗说，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心也跟你们同在。保罗很厉害的，现在我的祷告也是很厉害的。 一个人不悔改，主啊，你就败坏他的肉体，让他灵魂可以得救。哇，这个很凶哦。来，你说保罗爱不爱他？主啊，他不愿意悔改，你让他下地狱，对不对？他不是吗？真的，就是假如这个弟兄从我们中间就不跟他往来了，到让他的肉身败坏他的肉，就都是一种提醒、警戒、提醒嘛。为什么？就是要他悔改嘛，就是要他回头嘛。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好好思想啊。当有一天我们我们会碰到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怎么样？一种情况啊，可能第三，一种情况就是，有一天我们必须要来面对这个事情，是被人家处理。我们怎么想？啊，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个就是，有一天我们必须要去面对犯这样罪的人，那我们要怎么做？今天我们碰不到是一件事，将来有一天我们遇到了什么呢？我真的愿意说，真的哪一天我们的肉体情欲私欲发动了，我们好像让就是我们就犯淫乱罪的时候，那怎么办呢？我们真的愿意接受教会也好，弟兄姊妹也好，团契里面这个带领的弟兄们也好，对我们这样的一种做，在我们没有悔改以前。我们愿意，就是还有什么比可以恢复跟弟兄姊妹生命里面真实的相交、彼此的扶持更美呢？是不是这样？今天我们至少有这样一种很甘美的思想。另外一个就是，等到我们要去处理、面对有这样行为的人、肢体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爱他、希望他能够悔改的心。这么讲的地步说，我今天不能判你死刑。我很痛苦，我希望有一天能够再拍你，但弟兄你不悔改怎么办？所以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我们没有人可以担保我们在这一生中信了耶稣以后不犯错不犯罪。贪婪的罪会不会犯啊？你们卖股票的最容易犯贪婪的罪，等到你要迟到了，对不对？迟到了，不跟你吃饭，这个不也很辛苦的嘛？辛苦的嘛，啊，对不对？变成这样了，所以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怜悯我们，起地都祷告。